从诗篇106篇第5节看起，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产的产业一同夸耀。啊，对不起，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想这也是一个教会生活很好的提醒哈。我们赞美主，我们纪念主，我们求神眷顾我，纪念我。但是呢，这个我除了跟主相连以外，而且是因为跟主相连，也一定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看到你选民的福乐，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看到跟经验是有类似的意思，甚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有类似的意思。看到神的国，进入神的国，经验神的国，成为神的国，都是几乎是相等的哈。让我看到你选民的福乐，福让我经验你选民的福，让我成为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让我们一起喜乐。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主的肢体的那种亲密，个人是完全被保留了，而且又有团体的一起的幸福和快乐，一同夸耀。我们一个人死众人死，一个人蒙恩众人都蒙恩，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讲过哈。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啊，这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种在亚当里面我们跟祖宗一起的这种意味哈。在圣经里是有这样的哈，这种某种程度的这种连结哈，法律上是这样啊，亚当的罪也归算到我们身上，耶稣的义也归算到我们身上，这种某种程度的连结哈是真的有，那在旧约里也有，我们一同犯罪了。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哈。当然，这里它的神学意味可不可以有像罗马书第五章那么深，我们很难说。但是，我们就都承认我们是有同样一位神，也都蒙了这位神的恩典，也都得罪了这位神，哈。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哈。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不纪念。当然，这件事如果纯粹只在红海边的话，勉强可以说哈，我说勉强可以说，我绝对不会说圣经上讲错了哈，圣经上的话都是真实的，只是真的了解起来要完整一点，而且要求圣灵帮助，而且要谦卑一点。以色列在埃及，你在出埃及记并不能看到太多他们有什么违反上帝的事情，他们只有在灾难没有减轻了以后，他们就说不信摩西的话，可是后来就都通通听。听摩西的话，所以灾难没有减轻，就是摩西去求，求法老让他们走，结果法老不让他们走，加重他们的工作，只有给他们工作，不给他们草，让他们很失望，只有这样，这也很情有可原，这怎么能说悖逆啊、犯罪啊、不明白呢？但如果这个是只在红海怀疑悖逆，也不大是，因为在出埃及记里讲，在红海边。他们在抱怨，是抱怨了，是这个口气又跟后来一样哈，可以显出那个时候他真是悖逆了，悖逆本性出来了。不过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那是太严重的事情，因为那个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他们有点抱怨，那也是没有关系嘛哈。所以这里大概讲的就是比较含糊的把这讲在一起，就是他们不信神，不信神就悖逆，不信神就跟他们以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样的恶劣哈，就已经有这种明显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在先知书里面哈，也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就怎么不听神的话哈，就不应该哈，你们就不听神的话，一直都是不听神的话。耶利米有这样讲哈，在耶利米书第11章第4节，我领你们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就说了哈。当然那一天就说了，那个那一天呢，好像其实不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一天把它讲得很含糊，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跟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连在一起了。就以色列好像一直都是很顽梗悖逆的哈， 你不必太说哪一个时候是怎么样，哪一个时候是什么样，始终都是这样子的，始终都需要依靠上帝，始终都需要悔改哈。在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七节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领出来那一日，他们不听我的话。领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听啊，可是就他们本性来讲，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边，在旷野，一直到西乃山底下，一直到迦南地，其实都差不多了，被掳回归也都差不多啊、哦。末后的日子，神要把新约写在我们心里，常常哈，我们也还是差不多哈，写了却还是常常的悖逆、抵挡神，这都有哈。我们没有什么良善，但我们也相信，在神的恩惠的慈爱中，神的儿女也有一些渐进的地方。那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来了解哈。所以我们就是在红海行了悖逆哈，那种不幸呢，跟后来的不幸本质是一样，只是我们可以承认说有些强烈度的不太一致，或可以责备的不太一样哈，但是都是怀疑嘛。那门徒在碰到风海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情有可原的说，哦，我们都要灭命了，你都不管我们。耶稣也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当然又责备风和海，就你没信心吗？就没有信心来讲，都应该被责备。哦，我真是也要被提醒了。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信心，真是情有可原。说你让我走的路太难了。如果我是什么什么情形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没有信心那可以。现在你给我这么难，但我现在想想看啊，任何一个对上帝的怀疑和悖逆啊，不相信都不可以原谅，或者都该被责备了。这样讲，可以被原谅了，被赦免嘛啊。我们如果讲耶稣的救恩的话，但是我们都该被责备的，就是自己动不动私欲，想一想那些不该想的念头，一秒钟，哎，也不可以，因为那个跟犯下大罪的时候那个心态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让我们有信心吧，不要怀疑上帝的话。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啊、这个神学上也喜欢常常这样讲啊，就是神做事最后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的名，不是为了人了啊、哦。这个改革中的特别喜欢这样讲，我想这样讲啊，也不能够说很错哈、啊，就是因为没有人以前也有神呐、啊，神就是永远都在的，那不需要神，的确不需要人，但是就神对人的爱来讲的话呢。神要单单要荣耀自己的名是很对，这也是圣经的根据啊，为自己的名啊，就拯救他们，他们是完全不配的。但是神的这样为自己的名，也的确涉及到对他所拣选儿女的福利，所以我们要说啊、哦，他就拯救他们，然后彰显他的大能，这也很对的哈、啊，并且斥责红海，海就干了哈、啊，这也是一个拟人化写法，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事上。想到很多很丰富的，但是我们能讲多丰富就不知道了。就是红海这个东西要被斥责吗？我们斥责海吗？我们责备海吗？就我问过很多这一类问题。我们今天想当然讲不斥责，可是圣经有这样讲，耶稣也斥责那个海，那个纯粹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啊，没有说真的是觉得海是一个可恶的东西吗？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用吧，我们可以责备那些妨碍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是意气用事啊，我们就是绝对相信神和神的旨意不可以被拦阻，任何拦阻神的旨意的，我们都应该有某种形式的斥责吧，不管是海或者神的子民自己。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经过深处，因为经过那个海的深处那一幕是很恐怖的，我们不知道到底情形是如何，但是一定是很恐怖，因为旁边都是海水啊，那是很恐怖的。那个地是怎么样走也是很稀奇，很难以想象是，但是那个地一定是被吹干了，然后走过去，然后里面的那些东西他们怎么走，海里的那种东西会不会很利啊，这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神是带领他们，这是神迹奇事，这是很稀奇的神迹奇事， 这个艰难和经过旷野一样，都是艰难的，都是神迹奇事，都是艰难。各位，你现在也在走旷野，你现在也在走海的深处，都艰难无比，但是你跟以色列人一样，都在经历神的神迹奇事。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跟以色列人不要一样，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有一样的性情，但是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少一点怀疑，多一点肯定的信心。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这又是什么事呢？这埃及人恨他们吗？我们的仇敌恨我们吗？我们今天都不大喜欢形容那些我们的敌人是恨我们，甚至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讲什么有什么敌人万物都是一体了。但是圣经上就很清楚讲到，那抵挡上帝、抵挡上帝子民是敌人呢。这两个是势不两立，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蛇和蛇兽彼此为仇，这是神的意思。我们不是要恨人家，我们不是要故意与人为敌，但是神认为不能和的，我们为什么要和呢？这是一种 antithesis， 是一种对立的啊。比列撒旦的国度跟神的儿女是没有相干的。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这救赎赎这个字在这里就很好了，不是付了什么钱，也不是那个钱给了谁，就耶稣救赎我们也不是他付钱给魔鬼了，救赎就是他付上代价了。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他，赞美他。水淹没他们的敌人神做这个事，这水淹没敌人，我们想起更早的时候，是不是挪亚的时候，那个水淹没了挪亚和上帝的敌人呢？没有一个存留。这两件事我很少连在一起啊，但是圣经这样描述的字眼好像是颇可以连在一起想。看诗篇106篇第12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凭着眼见来信总是不够好的，因为眼看不见的时候，或者是五官慢慢忘记的时候，我们就又忘记，那就很不好了。让我们能因着神的话而信，因着圣灵的工作而信，但是不是表示物质上的外在这些表达我们就不看重啊，如果有也非常的好了。赞美歌唱，然后等不多时他们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我们总容易忘了神拯救的作为，我们总容易忘记神的恩惠和慈爱，但是我们也应该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该忘记的和该记得的要分清楚不能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慈爱，但是耶和华慈爱如果呈现出我们的优秀的话，让我们也不要记得那个我们优秀的部分，记得神的奇妙的恩典就好了，免得我们自高自大。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记得神的恩典，但是让我们也应该忘记我们的罪恶吧。神都不纪念，我们要常常纪念，好叫我们一天到晚有罪恶感，这个恐怕不大好啊。我觉得我们该记得和该忘记的，需要被圣灵更多的光照，也应该更去思想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讲的。这个作为是忘记上帝有这个能力不仰望他的指教。这个指教是他的指示了，也就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做，你来提醒我，哎呀，不要有一个时候狂妄自大，也不要有一个时候懦弱自卑总是主在引导我们。凡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这个大起欲心旷野大起欲心，其实想想看恐怕也很自然的，因为欲心就是一种欲望嘛。你什么时候会有欲望？各位，恐怕就是在缺少的地方很会有欲望。你没喝水了，你那个喝水的欲望很强。你没饭吃，吃饭的欲望很强。对不起，我就说了，在军营里或者在监狱里面，因为缺少这个正常的性关系，所以性欲很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旷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些我那些满足，这不是坏事啊。那在荒地试探神，荒地试探我常常讲，就是我们要了解他那个字的意思，有为难的意思，有使对方很艰难的意思。 这种荒地使上帝很艰难，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荒地本来就是一种很困难，他们活得很困难，所以他们向上帝要这些基本生活上需要，这没什么，这应该很正常啊。那这里试探神为难神，当然就有另外一个意思要表达出来的，最重要的，我最常讲的，这一切如果叫我们不信靠神，试探就是不信，起了欲心让我们也不信神，那就有问题了，那就大大有问题。你有很强烈的欲望，你口渴得不得了，想喝水，这实在不是罪恶啊。我们一想到说，哦，因为没有正常的性关系，所以性饥渴，这是很罪恶。如果口渴，我们可以一样想，这不是罪恶的事情啊，这是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种很正常的事情，问题是要解决的时候，就是总是要凭着信心了。哎呦，那这凭着信心真的很困难呢。各位，一直没有水喝，你要说有信心，这怎么办呢？但是我想口渴想喝水，这个我讲的比较脸不红气不喘，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脸不红气不喘，而且也许神可以口渴了三分钟，神就给你水了，最多点三个钟头吧，饿肚子了等三个钟头还可以，不会等到三天吧。可是你像在信上面一个12、13岁的孩子可能要等几十年呢，甚至几十年都没有答案。哦，你不觉得人生真是这些事情都很辛苦吗？那这怎么办呢？这真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有信心。要相信神会在这个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包括这个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哎呦，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很艰难。你发怨言或者起欲心，我觉得都是情有可原的。向神说解决我这艰难问题，以至于使神为难，这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信靠他，那是信靠怎么带领呢？记得他的作为，记得他的实质，这样，这是我唯一的答案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旷野起了欲心，荒地为难神，但是这些作为，我不是说圣经写错，圣经没写错，他要让我们表达的是，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对神仍然要有坚固的信心。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福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你看，神又让我们心灵软弱，我们这时候又要试探神了，又觉得怀疑了，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而我们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所求的告诉神，但是凭着信心求神，我们求神更让我们在得到这些的时候心灵是坚固的。我们求神让我们心灵坚固，让我们也能好叫我们能够使用，能够处神给我们的艰难或者神给我们的丰富。哎呦，心灵不够坚强的话，神给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冒犯神；神给我们丰富的话，我们也会冒犯神，会忘记神。哦，给我一个坚定的心啊，给我一个坚定的信心啊，给我一个坚定圣洁的心啊。不要让我只得到了那些物质上的东西，信心心灵却没有强健。第16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哦，这里讲的也是很特别哈。营中嫉妒摩西，这是大贪亚比兰啦。他们的嫉妒我们也分析过好多次，从人来看真是很合理耶。他们希望分享一点权力，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啊。摩西好像是很独权的，而他们是好像也很有能力啊。摩西也后来是把权力分散了。其实我们一切作为啊，不是形式上我们要权力，这个权力合不合理，要吃东西这吃东西合不合理，而是我们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合理就不对。他们嫉妒耶和华的圣者亚伦，这嫉妒更是合理的，因为亚伦实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亚伦有什么可取的。这种阿斗型的人物居然成为圣者，成为耶和华的圣者，但是这里的字眼我想就提醒我们，他就是圣的，你就要学习顺服上帝。 好，我们祷告。天父啊，好困难，求你帮助我们走旷野的道路，很困难，求你帮助我们，但你恩典一定够用，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